各位晚上好，今天是母亲节，大家都知道哈，是一个特别这个分出来的一天，让我们能够纪念我们的母亲。那在中国有没有庆祝母亲节？有啊，非常的好啊。很多人认为这个是西方化的一种节日哈，那如果你说西方化的话，而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节日呢，我认为很可惜，对吗？有这样的一天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母亲，我看这个是很好的。无论你是哪一族人呢，我们都应该常常纪念自己的母亲。在六月份呢，就是父亲节了哈，两个节日呢，很相近。那今晚上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要孝敬父母。那我在这晚堂的聚会，这一系列的讲到呢，都讲到摩西的十诫啊。那你们有常来的哈，来我们背一背。你还记得这个摩西的十诫第一诫是什么？除我以外，别无他神啊！我们要敬拜一位神。第二个诫命呢，不可雕刻偶像，仿佛上天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、那海里的哈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为神造一个像，而向那个像来跪拜，因为神我们未曾亲眼见到他，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什么像来代表。这个是第二个诫命。第三个诫命，不可妄啊，不可妄称。OK， 主你上帝的名，或者耶和华你上帝的名，不可妄称哈。那在上个星期呢，与大家分享第四个诫命，第一个诫命是当纪念，当守安息日为圣啊。这个安息日呢，是在七日里头的一日。那安息日呢，是为了纪念神创造六天，创造他第七天休息的。那休息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上个星期也与大家分享，当我们说休息不等于什么都不做休息就是你停止你前阵子在做的事，或者 你在前面做的事情你已经办完了，做完了，对吗？那你就休息了所以神的休息就是他已经把他的这个创造的计划，他已经全都做成了，那他就休息那这个安息日呢，不但是给我们纪念我们的神，其实呢，这也供给我们人的需要。为什么呢？人不能够一直的工作了我们需要有一天的休息，或者应该有休息的时间希望你们在不同的公司工作呢，这个公司会给你休息的时间。那很多都是做一周七日，对吗那希望在晚上的时候你们有足够的休息。好，今天呢我们来到十诫的第五诫，也是刚刚好在中间，对吗那你看这十诫里头呢的前四诫，刚才我们已经这复习，然后呢一节一节的念了，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的是第一到第四诫呢，是讲到我们人与神的关系那我们要怎样去敬拜神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要以怎样的心来敬拜他，不可以妄称他的名，要守安息日为圣。所以在前面的这四个呢，都是讲到我们人与神的关系。那你看第五个诫命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在地上的日子长久所以这第五诫呢就有了改变，对吗？现在是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五诫到第十诫呢，基本上是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。如果你继续看下去，有圣经的话， 请打开到75页，刚才连龙弟兄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是75页，对吗？ OK， 那你把圣经开来看的话，看下去，从第12节看下去呢，孝敬父母，那13节是什么？不可杀人啊，14节说不可奸淫，15节不可偷盗，16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他人，17节呢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啊。所以你没有看到接下来的这几个诫命，都是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，无论是自己的父母啦、隔壁家啦，啊，那大体上呢，都是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，啊。那在讲到这10诫的时候，我有提到，因为以色列国从埃及出来，来到这个旷野的地方，成为一个国家。那时候在旷野的地方呢，只有以色列人，没有其他族了哈，啊，就是犹太人就对了。是犹太人，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国家，神就给他们10诫，这10诫呢就好像他们的国家的法律一般，因为没有其他的法律了，啊，那只有10诫，你看在这10诫，若他们能够守住的话，那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友好的。因为你会孝敬父母，你就不杀人，你就不偷盗，你就不做假见证，你就不会贪念你邻舍的你，啊，别人的东西，对吗？啊，讲到有房屋啦，包括妻子啊，啊，你不会去贪念别人的妻子。所以你看，人若认识真神，守神的诫命，就是第1到第4诫，他就会以正确的方法来对待别人。换句话说，若我不敬畏神，我也不会敬畏人；若我不爱惜有神给我的所有的东西，我也不会爱惜别人的东西。我们要与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那来到今晚上，来到12节，摩西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对不起。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给我们看到神以孝敬父母来开始，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这个人的关系，就是我们与父母的关系。所以我简单的说，就是这一部分呢，神以孝道来开始。那讲到孝道，我看这里的中国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哈，对孝道呢比我还要清楚，因为我虽是中国人，但是在新加坡，出生在这里长大，有一点西方的这个影响，但怎样讲呢，这个孝道还是东方人很这注重的一方面，要孝敬父母。若我们不能够与父母有良好的关系，我们如何能够与他人有良好的关系呢？想一想，若我在家里跟父母的关系不好，那我在外面跟朋友的关系能够好吗？在这心理学呢，就有提到哈，就是说我们若是在基本上的关系，在家里的关系搞不好的话， 你不能够说我外面就能够跟人家相处得很好，这是很难。 因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。那他要这个人呢，要解决的就是不是我怎样跟朋友有一个好的关系，或者我跟我太太有怎样好的关系。那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结婚，对吗？啊，还没有出去有朋友之前呢，其实每个孩子，就是你的孩子，是要跟你做父母的建立一个好的关系。今天社会很多问题，社会问题主要的是因为这家庭的破裂。那可能你不同意，但是看一看大体上就是家庭里头的破裂。你到哪一个社会都好，若在这个社会里头呢，家庭的关系不好的，这个社会呢不能够团结。那你说一个多妻的社会好不好？哇，有人想多妻的社会非常好，对吗？那你仔细的去研究的话呢，你会看多妻的这种社会呢，其实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基本上就是我们要与父母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。那在这里呢，我要说就是父母，做父母的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。因为今天呢，我们看到有父母离弃孩子了，把孩子丢掉的，那去寻找他们自己的幸福我认为这个是很可惜。但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呢，圣经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呢，却有这样的告诉我们，那有妇人忘记了他的喝奶的婴孩，忘记了，忘记为他的孩子，为他的孩子喝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天父。所以给我们看到人有问题，就是有时候他会忘记，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原因呢而不照顾孩子。所以我们要与孩子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。那父做孩子呢，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的父母。当这个社会是这样，处在这样的情况，就是状况，就是父母能够好好的照顾儿女，儿女孝敬父母，你会看到这个社会比其他的社会呢不同，它会来得强。所以在教会里头呢，我们强调人与他父母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。但你记得吗？在十诫里头，神却先给我们前四个诫命，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个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好的关系，是因为我们已经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。所以人若把神淘汰了，不要神，在我生命我不需要神，这个人不可能会与他人有一个好的关系。若与父母不能够建立好关系，那十诫里头呢，就好像给我们看到，他会这个人他不孝顺父母，对吗？然后他会犯下的罪，就是他可能会杀人，可能会奸淫，可能会偷盗，可能会做假见证陷害人可能他会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。但是若他能够守住第五个诫命，听父母的话，孝敬父母，对吗？孝敬父母最基本的是什么？就是能够听他们的教训啊！我不可能说我很孝顺我的父母，但是呢，我不听他们的话，他们的话不重要 那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，因为曾经有年轻人说，我听神的话，神的话很重要，父母的话呢是次要的，我先听神的话、然后呢才听我父母的话，那这是错的，因为神的话说我们要顺服父母，对吗？我们要孝敬父母，那你不孝敬父母，你讲说我听神的话， 我才听父母的话呢？好，今天是母亲节、那我只是我的分享呢就在一方面而已，讲到这个母亲的事。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，孟加拉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火患，在一个服装厂里头呢，这个着火了、那在里头工作的千多个人呢，受困在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老板呢，把这个门锁了，锁住了。我在想，这些劳工在做工，为什么要把门锁住？怕他们跑掉，怕他们偷东西，我不知道。但事实却是这样，他把门锁了。那火灾的时候呢，很多逃不出来，结果呢，就有上千人丧失了生命。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很心酸。其实在上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前呢，这个英国的广播公司呢，他在访问那些从火海逃出来的那些生还者、去访问他们，然后呢了解他们最近的情况、还有当时他们的经历，其实很多很多的经历。我听到这位少女，我看只有15、16岁，就在那里打工哈。那个火烧的时候呢，那房屋倒塌，他就受困，他的手被压住，手臂被压住啊。那因为要急着救他出来呢。拯救他的人就要把他的手呢就锯了，为了救他，最少他捡回了一条小命啊，我们说但是很可惜啊，很多人失去就这样的白白的死了。其实还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是真实的哈。就是有一位孕妇啊，就在这灾难的时候呢，产下婴孩，那当这个救援人呢，抵达他受困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发现他哈、那他第一件事情就对这个来救他的人说：“救我的儿子，救我的孩子。”他没有说救我，他说救我的孩子。这就是母亲的伟大，对吗？实在，他看到的不是他的生命重要，他看到的是他小宝宝的生命啊！相信你们做母亲的也有这种的爱啊，浇在你们的孩子的身上，对吗？那今天你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孩子，从你们的口中呢，我们也知道你们从中国来到这里工作主要的是什么，很多都是为了孩子，对吗？都是为了孩子啊！若讲到房屋，你们都有房屋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为了孩子，希望孩子呢有机会继续的读书深造、考到一个文凭，若可以的话上大学，那这个理想都是好的。为了你的孩子， 那希望做孩子的也会看到这个父母的伟大。那今晚上我要特别说，母亲是伟大的。请大家打开到箴言第一章，箴言第一章，若找到，你知道在哪一页的话，可以告诉我吗？箴言第一章620，都不同，有629、628，大概是在哪里？那个628 ，OK。大概中间呢，因为中间是诗篇嘛，哈，诗篇之后呢，你就会找到箴言。箴言第一章，好，大家来看，我们一起来读，第一七节到第十节，第七节到第八节就好。第七、第八节，第七节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以万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好，我们很多时候提到这第七节，第七节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那在九章十节有同样的一节，但呢中间的那字就有了改变，这里说是知识的开端，第九章第十节呢却是说智慧的开端。那这两节呢，你要把它放在一起，因为这两节呢是在一起的。这样看，就是若一个人要有知识的话，这个知识就是正确的知识。正确的知识是什么？就是你做孩子就要孝敬父母，对吗？这个是正确的。若有人来教你说，哎，你不需要听父母的话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这个不行了。那我们无论长了多大，我们的父母还是父母，对吗？不可能说我已经长大了，自由了，我不需要听父母的话，他们还是我们的父母。所以这里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那这里知识也告诉我们认识上帝，敬畏耶和华就是认识上帝的开端。所以若我们心里没有神的话，哪能够认识耶和华呢？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，我们要相信有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。在第九章十节呢，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那知识和智慧有什么不同？若我们在表面看呢，是一样的，对吗？智慧、知识，两个都有知的字在里头，其实这两个字呢，有一点的差别，有一个前后的差别。当我们说知识，知识是我们从书本可得来的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就是你要认识神，你要明白这一本圣经的话，你要敬畏神。若你说我不相信神，我不管他是谁，那你无论去怎样读这一本圣经呢，你恐怕是读不懂。你要敬畏神，当你有这样的心来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觉到这个是知识的开端。知识可以从人的教导而得来，可以从书本而得来，对吗？智慧呢就不同，智慧就是由那 能力去引用知识、啊、讲解释呢，你看有些人他们去学医、啊、但是做了医生不懂得讲医病，所以他们有知识、啊、然后呢考试的时候也考得很好啊，所以拿了文凭做了医生对吗？但是过后呢他们却发觉到他们没有这智慧、啊、来当医生， 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引用他们的知识。所以你看我们要有知识，然后我们也需要这个智慧来用它。那更实际的一个比喻，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毒品对我们有害对吗？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对不对？但你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个贩毒的事情、滥用毒品的事情这样广泛呢？那在新加坡我们看到那些白领阶级的，白领就是说那些在办公室做工的，白领打领带的，他们 也用毒品。为什么用毒品？这些人都有知识嘛。那最近被捉的都是一群其实呢有受过大专教育的人，为什么他们会滥用毒品？难道他们不知道毒品有害吗？他们知道，但是你看知识是另一回事、啊、能够去抵抗说我不用，你知道吗？ 我不会滥用毒品、啊、不会去用、啊、无论说这个毒品能够解我的烦恼有多少，我也不去用它、啊、那今天很多是用什么用这个啊、娱乐的毒品的吗？ Pleasure pills、啊、娱乐，因为他们吃了这些毒品他们 很快乐、啊、所以他们可以在舞台上一直跳啊一直跳 啊，而不会觉得疲倦。那为什么要以毒以这样的、药物来寻求所谓的快乐呢？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会上瘾，这些毒品会危害他们？他们知道，但是呢他们没有那种力量去抵抗，他们没有智慧去拒绝。那你说牧师哪里可以讲讲？那你可以说他们没有智慧，那最简单的就是若有智慧的话为什么他们不拒绝呢？对吗？你们都很有智慧啊，你拒绝啊，有人来卖你，我便宜卖给你，通常是50块，现在我卖你一粒5块钱就好，你要不要买？啊好，5块钱太贵对吧？好，5毛钱就卖给你，你要不要、啊、你看连免费的你也不要对吗？因为你有智慧、啊、所以你看知识和智慧是两回事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也是智慧的开端。那你说敬畏耶和华怎样才是敬畏耶和华呢？你知道吗？在第八节箴言第一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敬畏耶和华。来看第八节说，我儿要听你父母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父母的训诲就是父母的 教导。所以每一个孩子一开始就得到父母的教养、教导和养育对吗？没有人生出孩子呢就把他放在那边只是喂养他， 他肚子饿就喂他，其他的不管。我相信你会跟孩子讲话对不对？那你孩子长大的时候呢， 我相信你会告诉孩子，哦，孩子啊，你看一看，啊，看一看这一篇新闻，你看两个人打架了，啊，这是不对的，对吗？啊，我们不可以打架。那看到，哎呀，有人被捉了，这个是杀人犯啊，孩子啊，我们不可以犯杀人的这个犯法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会教。这里圣经说，不忘记父母的训诲。不要忘记父母所教导我们的每一位孩子，或者说成功的一个孩子是一个能够听父母话的孩子，因为他的父母在教导他真理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，我们教导孩子的这个功课是一致的，其实我们在教导他们神的话语。那你告诉我，有哪个做父母的，你孩子呢长大懂事的时候呢，那孩子我教你怎样去偷，有没有这样的父母？有没有哪一位做父母的说，孩子啊，来我教你讲骗话讲谎言，有没有这样的父母？啊，没有啊。我们做父母的都一样，对吗？我们告诉孩子不可以抢，不可以撒谎啊，啊，撒谎呢是不道德的，有时候会害人的，对不对啊？这都是神的教导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教他们神的话语，那希望你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，因为真理就在神的话语里头。我们都在教我们的孩子真理啊，但可惜我们的孩子呢往往不听话哈，不听话的时候呢就出问题，对吗？出了问题啊，他们出问题的原因呢基本上就是不听父母的话，在小时候了。好，所以不要忘记父母的训诲。那第二段说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那法则呢，原文是讲到指教，你教他的啊。那更简单的解释呢，就是教育，教育。你知道吗？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头呢，这个教育儿女是母亲的责任，母亲要教导他的孩子。那在旧约的时候，法则是指着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法则老早是由摩西所用的，当讲到法则呢，就是摩西的五经。所以一个犹太人的家庭，孩子一出世长大，母亲就有责要教导孩子摩西的五经。这就是每个犹太人的孩子最基本的教育。你说把他们送去学校啊，今天我们的观点就是送去学校，让他们去学校学习哈。但是犹太人不是，做父母啊，你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神的话语教导你的儿女。好，这里的母亲们，希望我们可以用心来教导我们的孩子。你说结果是什么？这里第八节说不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应该是跟第七节在一起，对吗？七八节哈。因此若你有用心教导你的孩子呢，他就会得到智慧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对吗？那你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，他们就得到智慧知识。那在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呢说，你从小把这个神的话语教导 他们呢，他们长大之后就不会偏离真理，这是正确的。那么若我们现在不教孩子，改次孩子长大呢，他们不懂得真理是什么，那现在你把真理传给他们，他长大的时候他会想到，哎，我妈妈讲的话，我爸爸讲的话，那么所以每一个孩子都要有一个成人来指导他们，那若没有父母的话，他们需要有长辈啊，奶奶啊，爷爷啊，若没有人来指导他们，恐怕他们不知道他们当走的路，他们会去犯法，他们会去做错的。所以你教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长大呢，他就不会去做那些违法的事情，他会守法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教，在这里写这一本箴言的是，你知道哪个人吗？写箴言这本书是所罗门，所罗门大卫的儿子写这本箴言。你要知道所罗门是一国之君，你知道他对他母亲的态度是怎样的吗？我们打开到这个列王记，请打开到列王记上，第二章十九节，找到吗？旧约的列王记上第二章十九节，找不到不用紧，请注意听我为你读，三三零，三三幺，三个三，所以你要知道在哪一页呢？是三个三，三三三，第二章第十九节，找到吗？我再说一遍，箴言这本书是所罗门所写的，他是以色列国的第三任王。那我们看到，看一看他以母亲的关系，请一起来读。于是八十八去见所罗门王，要为亚多尼亚提说，王起来迎接他，向他下拜，就坐在位上，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，他便坐在王的右边。这位所罗门王，他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你可以想，当天他如此做的时候，在他臣仆当中，他的臣仆，他的下人，对吗？他的那些官员，在的那一天，他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这里说，当他的母亲八十八去见他的时候，为了要代替这位亚多尼亚来求。圣经说，当所罗门见到母亲的时候呢，他就起来迎接他，起来。那王看到其他的人来，他不用站起来，对吗？他会坐在那边等你进来，但是当所罗门看到自己的母亲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，我看到很多这些中国的古装戏也是这样，对吗？当王看到这个王母来的时候王的母亲来的时候，他会站起来，对吗？ 这是孝道啊。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，在成人呢当中，他们要懂得站起来，不是坐着跟大人讲话的。今天我们的孩子需要有一点家教，跟大人讲话的时候要站起来。所罗门王他是王，其实他不需要站起来，对吗？他却站起来迎接他的母亲，接下来做什么呢？向他下拜。这个下拜不一定说要跪下来，对吗？就是他的头低过他的母亲，他的头低过他的母亲，对不对？下拜。你知道太王，以前的太王，有这个规矩，没有人的头能够比他高。可能有些本地的弟兄有看到这一部戏叫 Anna and the King， 有没有看到 Anna and the King？ 这一部戏呢就告诉我们，这暹罗三 King of Siam，就是今天的泰国，所以他不允许人比他高，所以你来到他的面前呢，你要伏在他的面前，那他故意说躺下来呢，他躺下来你的头还是要比他低，就是你要铺在地上。但看看所罗门王，他没有说我的头，要最高的，他的位置是最高的，但是他看到母亲的时候呢，他向母亲下拜，他会低头低过母亲。所以他的母亲，我不知道他的母亲有多高，想一想，若所罗门是像我这样高的话，他母亲是这样矮的话，他就是要低头低到这样矮，这表示他敬重他的母亲，他没有说我是王，他向母亲下拜。还有呢，继续看下去，好，他坐下来，对吗？他坐下来就吩咐人为王母设一个座位，使到他坐在他的右边。右边是代表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地位，很特别的右边，坐在他的右边。所以你看所罗门王懂得什么是孝道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若你说哪一本书讲述孝道最明显的，我告诉你，圣经是这一本书，很明显。所罗门王懂得怎样孝敬父母，难怪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王。英语有一句话说 As wise as Solomon， 没有讲到别人，因为只有所罗门王是我们都公认的是一位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王。为什么他这样有智慧呢？因为他懂得孝敬父母，看到吗？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孝道，才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人。回到第八节，不要要顺服你父母的训诲，不可忘记你母亲的法则。回到我们的第五戒里头，当孝敬父母，那最基本的孝敬父母就是要听父母的话，对啊。那今天有人认为，我孝敬父母啊，我拿钱回来养他们呢，那若这些人认为他们拿钱来养父母就是 很伟大的话，他们忘记了他们小时候父母是怎样的劳苦把他们养大。他们现在做工拿钱来养父母呢，顶多呢是他们在这个给回父母所给他们的，对吗？还不算是说已经说在养父母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字，养父母的意思哈，养儿女我们都有，对吗？但有人认为他们在养父母，这个是错误的观点。希望我们都懂得来敬畏我们的父母，不忘记我们母亲的法则。那这第五戒，十戒的第五戒里头呢，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呢有一个赏赐。赏赐是什么呢？他说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以长久。记得这一句话是神向以色列人说的。他说什么？当你得到地的时候，你会在你的地长久。不是说你会这长生不老一定活到100岁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错了哈，我们以为这里的应许是哇，我孝敬父母，我应该活到100岁哈。这应许是给犹太人，他说当你进到我所应许你的地，你会在那里长久。 OK， 这一句话跟孝敬父母是在一起。这也告诉我们今天一个社会的力量就在于一个家庭的团结。若这个社会每一个家庭都是破裂的，每个家庭都是破裂的，这个社会是不强的一个社会，是一个很多问题的社会。那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美国一些地方因为没有这基本的孝道，所以这些城市呢，他们面对很多问题，法律上的问题啦，纪律上的问题啦，很多问题。所以你和我的家庭对整个社会呢非常重要。愿神保守我们的家庭，但原则上是什么？我们要孝敬父母。 OK， 然后应许是你在你所得的地里头呢要长久，就是你在这个社会呢，这个社会就不会乱。 OK， 这个社会呢就不会成为弱，一个很弱的社会，使到敌人来侵略。那中国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好自己的家庭。我不是完全说西方的这个文化习俗完全是错，但是有很多方面呢他们已经离弃了神的话语的教训，离弃了。所以看到西方的社会今天呢不会强，他们只是在经济上强盛，其实在其他方面呢他们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但我们没有这能力去所谓改变整个世界，对吗？但最少我们能够保住自己的家庭，同意吗？ OK， 那我们要认识真神，教导我们的孩子孝顺父母，孝顺父母，让他们知道这是智慧的开端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今晚上的分享就到此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 今晚上我们看到这十诫里的第五诫，当孝敬我们的父母，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，让我们的孩子们都学习这孝道，那他们才能够得到智慧的心知识，来面对这个世界还有世界的引诱。主啊，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家庭，把这里的弟兄姐妹、中国的同胞们都来交托于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还没有把时间交给